18和19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横扫封建主义，将一顶顶王冠打落在地，工业革命铸造出机械工业和动荡不安的工业社会，激荡的历史变革造就了世界文学艺术史上一个辉煌时代。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折射，以各种艺术形式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和时代的精神。近代文学艺术之所以辉煌，就是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个大变革时代所特有的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先是启蒙运动大浪兴起，随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波涛汹涌，各种艺术流派大放异彩。浪漫主义注重人的内心世界，抒发对理想的追求，有着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现实主义主张观察现实，描述生活原貌，真实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00年中，名家辈出，名作如云，形成人类历史上的文艺盛景。这也是文艺史上新的探索和思考的时代，人文主义精神贯穿于其中。文学艺术大师以文字、音符和色彩记录人生的悲欢聚散和喜怒哀乐，反映人的生存状态，讴歌真善美，揭露假恶丑。大师们思考着，艺术是什么？人生是什么？歌德说，艺术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艺术。雨果说，为什么要思考艺术？思考艺术即反思人类自身。托尔斯泰说，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要表现人的心灵，说出有关人的灵魂的真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崇尚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也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形象登上了文学舞台。1719年，一家英国杂志刊登新闻，有位水手在荒岛上孤独地生活了多年，变成了野人。一位年过50的老人敏锐地抓住这个题材，创作了世界名著《鲁滨逊漂流记》。他就是近代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丹尼尔·迪福。《鲁滨逊漂流记》是启蒙文学的早期代表作品，描写冒险者鲁滨逊航海经商，独自漂流到荒岛，顽强生活了28年。他自封国王，又将土人星期五收为奴隶。小说体现了资产阶级初兴时期自由发展的时代精神，通过鲁滨逊刻画出真正的资产者形象。鲁滨逊漂流记创造了新的文学样本，真实地描写了人物的行为和环境，开创了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先河。鲁滨逊漂流记问世2年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发表讽刺文学巨著《格列佛游记》。格列佛游历小人国、大人国、贤马国，发现马能良好的治理国家， 而被称为耶胡的人却丑陋自私，由此暴露了政治和社会的弊病，批判了人性中的贪婪邪恶。斯维夫特说，有许多事不能用法律去惩罚，宗教与道德的约束也都不足以使这些干坏事的人改正，只有把他们的罪孽以最强烈的字句公之于世，才能使他们受人憎恶。格列佛游记体现了这一主张。1776年，德国剧作家克林格尔发表激进剧本《狂飙突进》，形成了狂飙突进文学运动。抗议封建压迫，要求个性解放，也吸引了两个文学青年，席勒和歌德。席勒的代表作是戏剧《阴谋与爱情》，剧中宰相儿子菲迪南与平民女儿路易斯相爱，但宰相以阴谋手段破坏他们的爱情，使他们服毒而亡。痛苦的路易斯呼喊，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皮壳都要破裂，人就是人。席勒的又一名作是诗篇《欢乐颂》，弟兄们，快乐的在征途上高歌猛进，像那恒星在瑰丽的太空飞奔，欢乐向真理探索者含笑相迎。欢乐颂由贝多芬谱曲，成为世界名曲。歌德在25岁发表《少年维特之烦恼》，描写维特的爱情和自杀悲剧，揭露了个性自由与封建压迫的冲突，轰动了德国和欧洲，就连拿破仑也随身携带，先后读过7遍。歌德历经58年创作的《浮士德》，塑造了一个探索人生真谛的形象，也是歌德一生的思想与艺术的结晶。浮士德博士年届100岁，双目失明，仍主张人生应当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才能享受自由和生活，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
19世纪开始，浪漫主义盛行。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社会，不像启蒙学者描述的那样美妙，理性王国使人失望。浪漫主义作家反映了这一社会变化，他们注重人的本能，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浪漫主义的感情激流冲垮了古典主义，打开了一个满怀热情追求理想的新世界。浪漫主义创造的人物感情热烈，渴望超越现实。浪漫主义文学诗歌常有大胆的幻想、异常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神话色彩和异域情调。
3个年轻的英国人，拜伦、雪莱和济慈，是浪漫主义的杰出诗人。拜伦出身贵族，却有反叛精神和自由思想，写下这样的诗句：自由，你的旗帜虽破碎却仍旧飘扬，似雷霆暴雨迎风激荡。他的长诗《唐璜》对社会弊端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揭露。在上层社会进行诽谤后，拜伦愤然离开英国，投身希腊革命。同样，富家子弟雪莱19岁因宣传无神论被牛津大学开除， 几年后也永远离开祖国。他的诗句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描绘普罗米修斯向暴君朱比特抗争，渴望没有压迫剥削的大同世界。雪莱的自由颂，发出痛苦的呻吟，哀叹着兽与兽，虫与虫，人与人厮杀不已。每一颗心都是一座充满狂风暴雨的地狱。雪莱痛斥，专制的暴政高悬在上，血腥和铜臭浸透灵魂的教士和暴君，从四面八方把那受惊的人群驱赶进他那宽阔翅膀的阴影。雪莱呼唤，愿智者以他们光辉的头脑点燃这阴暗世界的明灯。他的《西风颂》留下著名诗句，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济慈出身低微，十八岁开始写诗，很快就成为英国杰出诗人之一，写下了《秋天颂》等诗歌，述说现实社会的丑陋和理想的美好。然而1821年他在25岁时去世，随后5年中雪莱永远沉睡在大海中，年仅30岁。拜伦病逝异乡，年仅36岁。1823年裴多菲诞生在匈牙利乡村，这位爱国主义诗人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牺牲在抗击沙俄军队的战斗中，年仅26岁。他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成为歌颂自由的著名诗篇。如裴多菲那样，古巴浪漫主义诗人胡安·克莱门特·塞内亚也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为古巴的自由独立而战，写下动人诗句：我和鸟儿一起向着天空高唱，在快乐的歌声中注入深深的悲伤。他牺牲在西班牙殖民者的刑场上，年仅39岁，留下不屈的诗句：啊，请将我运回故土，让我用自己灼热的光芒去温暖古巴的太阳。人类文艺史上常有年轻短暂的生命如流星划破夜空，转眼即逝，却以夺目的才华留下了持久的光彩。浪漫主义也有一位长寿的文学大师，他就是维克多·雨果。雨果几乎经历了19世纪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创作期长达60年。他认为浪漫主义归根结底就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1830年雨果的剧本《欧纳尼》打破古典主义戏剧用理性压制感情的戒律。《欧纳尼》上演时，拥护古典主义和支持浪漫主义的两派观众在剧院里大打出手，史称《欧纳尼事件》，成为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一年后，29岁的雨果发表《巴黎圣母院》，描写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却心存邪念，迫害美丽的艾斯梅拉达，而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艾斯梅拉达而舍身。巴黎圣母院揭露了虚伪黑暗，歌颂了善良友爱，也集中体现了美丑对照的艺术原则。雨果在60岁时写出《悲惨世界》， 主人公冉阿让因偷了一片面包而坐牢19年，经历了许多苦难，出狱后发财致富，帮助穷人和沦为妓女的女工。小说真实描绘穷人苦难、抗议社会黑暗和司法不公，指明人类的三大悲惨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悲惨世界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随着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社会弊病百出，物欲横流，具有批判性和揭露性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浪漫主义基础上蓬勃兴起，诞生了又一批文学大师，如斯汤达、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斯汤达创作了批判现实主义巨著《红与黑》，刻画了一个悲剧人物于连。于连出身低微，不择手段追求金钱和地位，最终走上断头台。他责问自己，为什么一面诅咒伪善，一面又要伪善，到处是伪善，到处是欺诈，以致人绝对不可相信人。红与黑究竟代表什么？是不是象征军服和僧侣黑袍？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斯汤达实现了心愿，做一个人类灵魂的观察者。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社会百科全书，以96部小说、2400多个人物展示人间百态。巴尔扎克一生渴望金钱，却终生贫困。他违背父母意愿，选择作家生涯，以致家庭断绝他的经济来源。他债台高筑，经常逃避债主，饱尝贫穷饥饿。这种生活经历恰恰使他的《人间喜剧》能够暴露人类心灵深处的行为动机，对金钱社会刻画入骨。在他笔下，守财奴葛朗台抛弃一切人类感情，毁掉女儿的幸福，而可怜的高老头快断气了，两个贪婪女儿却不愿见已无钱财的父亲。高老头流泪长叹，爱了一辈子的女儿到头来反给女儿遗弃。巴尔扎克说自己是社会的书记员，编写恶习和德行的清单，刻画人物和事件，写出历史学家忘记写的历史。人间喜剧就是宏大深刻、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恩格斯认为自己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诗人及著名作品还有许多，如法国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小仲马的《茶花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英国有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萨克雷的《名利场》，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俄国有普希金诗歌和果戈里的《死魂灵》，钦差大臣，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此外还有美国的马克吐温、 惠特曼、杰克伦敦、德国诗人海涅，人们熟知的还有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及三位短篇小说大师：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和美国的欧亨利。他们以自己的作品留下各自的人生思考。福楼拜写道：幸福是一个债主，借你一刻钟的欢愉，叫你付上一船的不幸。契诃夫却喊出新生活万岁。罗曼·罗兰说：让我的作品永生，而我自己消失吧。女性作家增添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在英国，终生不嫁的简·奥斯丁写下《傲慢与偏见》，喊出了没有爱情千万不能结婚的心声。英国的勃朗特三姐妹出生于贫苦牧师之家，母亲早逝，在艰辛闭塞的生活中，她们常在晚上写作，作为对一天辛劳工作的解脱。夏洛蒂的《简爱》、艾米丽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艾格尼斯·格雷》几乎同年问世。《简爱》描绘一个贫苦孤独也不漂亮的女家庭教师追求平等朴实的爱情，情节生动，抨击了苛求门第的封建婚姻和贪婪金钱的商品婚姻。夏洛蒂因此受到欢迎，也遭到世俗攻击。这位柔弱女子的回答是：人们也许憎恨敢于探索和暴露真实生活的人，可是恨尽管恨，世人还是受惠于她。可惜红颜薄命，夏洛蒂39岁病逝，艾米丽亡于30岁，安妮29岁离世。女作家并不仅限于爱情和家庭，也关注社会和革命。1851年，美国的斯托夫人发表《汤姆叔叔的小屋》，暴露了黑奴的悲惨生活，强烈控诉美国奴隶制，触发南北内战。林肯总统称赞他写了一本小书，引发了一场大战。英国女作家弗尼契同情革命党人，敬佩革命者的献身精神。1897年，她写出了《牛虻子》。革命者亚瑟与神父蒙泰尼里既有父子互爱，又有政治敌对。他与女主人公琼玛既是革命同志，又是误解的恋人。这部小说将严肃的革命与生活情感交融汇合，情节生动，塑造了一个富有人情而又坚强的革命者形象。俄国文学泰斗列夫·托尔斯泰有三部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展现出俄国的社会生活和历史运动的宏大画面。《战争与和平》刻画出1812年卫国战争的宏大历史场面，也深刻描写了俄罗斯社会和一个时代。安娜·卡列尼娜叙述安娜追求爱情的命运悲剧，揭露贵族的虚伪和冷酷。复活批判贵族社会的腐败、法庭和政府的黑暗，刻画了马斯洛娃沦为妓女的悲剧，以及涅赫留朵夫公爵良心发现、忏悔赎罪的复活。托尔斯泰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思索了6个问题：我为什么活着？我和其他人的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我和其他人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感觉到的善恶之分有什么意义？我应该怎样生活？死亡是什么？ 我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当灵魂的追求和肉体的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灵魂的追求应该占上风，因为灵魂是不朽的。1910年，82岁的托尔斯泰在理想与现实的痛苦中离家出走，并是在一个小火车站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